晚上我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如何化咒诅为祝福。How to turn psychological curse into blessing. 而提到我们成长过程所受到的伤害，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恩膏如何抹平我们心里的伤痕，能够饶恕，能够爱，能够做出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反应。引用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从十七节念到十九节，我来念给各位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开讲。父神，我们吃过晚餐，现在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从这一段圣经当中去聆听你的教诲，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美化人生，使我们思想、情绪、态度、反应更能基督化，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以下的时间求主带领，奉主耶稣的圣名。每一个人一生成长的过程，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伤害，这些伤害会沉淀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形成心理情结。所谓心理情结，就是我们内心的矛盾、内心的冲突，扭曲了我们的思想，扭曲了我们的情绪，扭曲了我们的态度和反应，以致从前的伤害影响到我们今天，使我们对周围的人事物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这种心灵的扭曲、心理的咒诅确实是存在的，但感谢上帝，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跟十九节说，基督教信仰有一股力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种受伤的心灵、心灵的咒诅确实是存在的，比如有人缺乏安全感，演变成为自我为中心，他不能接受爱，也不能付出爱，人生成为一个孤岛，断绝了许多祝福。比如说紧张的人际关系，总是抱怨，总是要求，看别人不顺眼。比如有人暴躁易怒，情绪容易失控，也容易被得罪，一点刺激爆发很大的反应。有人消极退缩，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以致工作上始终没有成就，潜能没有开发，他见上帝的时候觉得自己浪费了一生。也有人对世界总是仇恨的态度，看周围的人都不顺眼。也有人是自卑心理，缺乏自信心，很早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就放弃自己，自暴自弃。也有人有一种无力感跟无助感，对人生丧失了斗志，随波逐流。我们做牧师的当然一生要做许多辅导的工作，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做辅导呢？我25岁就开始做中学工作、大学工作，好多大学生、中学生喜欢找我们这25、6岁的辅导员谈话，为什么呢？因为找我们谈话不要钱，找心理医生要钱。哎呀，像我做了40年以后，做到现在，还是有人来，经常会找我谈话，那只要我是 available，我都很乐意服侍神，把这个当作上帝所给予我的机会。哎，有一次有一个人来问我说，牧师我怎么办，最近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现在50岁，很想结婚，他一生没有什么好的机会，现在好不容易真的有一个人来跟他交往了。这个人也有博士学位，哎呀，他真是的，他的太太又是个医生，并且有相当好的收入，竟然离弃了先生，不出半年的时间就跟另外一个人结婚，所以他心理上受到很大的伤害。 可是他也在探索第二次结婚的可能性，跟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人，他来找我谈话，心理辅导。哎，他们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女的来说，牧师，我应当怎么办呢？他也想要跟我做男女朋友，但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觉得他对我的感情若有若无，若即若离，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我怎么办呢？他问我说，有没有一个可能，他因为第一次婚姻受到伤害，太太离弃他以后又跟另外一个人结婚，所以他现在想结婚又害怕结婚，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哎呀，我就发现人生真的是非常复杂。哎，要心理变态我最有资格。哎呀，我第一个女朋友跟我交往3年半，投入别人怀抱还被我看见，后来我才发现真的抢走我女朋友的竟然是我的同班同学，但感谢上帝，我竟然有勇气结婚，并且经营了一个美好的婚姻。感谢上帝，主耶稣能医治心灵的创伤，能够化心里的咒诅为祝福，以致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内在的矛盾、内在的冲突消失了，能够经验到和谐、统一、美丽的人生。心理健康的人，思想、情绪运作在比较高的层次，人生比较容易成功。心理矛盾的人，思想、情绪运作在比较低的层次，常常会陷入恶性循环。我观察人生几十年，发现人主要有5个心理情节。我这样观察人生一共有67年的岁月，各位看得出来我已经观察人生67年吗？看得出来吗？哎，这67年的时间，我发现第一个，人类有罪恶感，从前做了错事，午夜梦回，良心控告，非常困难，睡得安稳。第二个心理情节是沮丧，最终遭遇太多的挫折跟失败了，以致产生绝望的心理，经常每一天沮丧，丧失斗志，觉得人生没有希望。第三个是害怕，人生缺乏勇气来面对挑战，也缺乏勇气来面对机会，挑战跟机会经常连接在一起的。第四个是非安全感，他对周围的人事物、自己的财务、未来、身体的健康缺乏安全感，以致每一天都活在自我的焦虑当中。有人是自卑、缺乏自信，成为扶不起的阿斗。这五个心理情节发酵的结果，使他产生灰色的思想、负面的情绪、消极的反应、被动的态度跟悲惨的人生。所以哎呀，人生真是很不容易。那我观察人生这么久，发现被这五个心理情节所绑住的人，人类中间最少有70%-80%，严重一点的经常很困难对人生做出很好的反应。那感谢上帝，化解咒诅引进祝福是有可能的。耶利米书31:29这样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哎，上一代其实环境非常困难，没有接受教育，你这下一代就没有前途，就不可能翻身了吗？不，耶利米书这样说，当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你的人生引发奇异的蜕变，上一代他们所受到的限制跟咒诅不会遗留到下一代，因为你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国度，属基督耶稣的。耶利米书31:31-34也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跟人类另立新约，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你过去所有的罪过一笔勾销，神说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启示录21:3-5也说，看了，神亲自与他们同在，从此以后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泣。坐宝座的时候，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哎呀，如果过去的这些失败要限制一个人的话，我当然有资格。我爸爸是农夫，我妈妈是农夫的太太，我是农夫的儿子，我从小的时候只会做这个动作，不会做别的。你知道我在干嘛吗？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哎，插秧不是这样的。哎，我也会插秧，那我插秧哈，现在故意做错一个动作，你如果看出来我插秧是错在哪一个动作，你就太厉害了。哎，你注意看啊。你猜我插秧做错哪一个动作啊？啊？对，插秧只能后退，没有人前进的。莫非你是农夫的女儿？哎，我现在插秧哈，向后走啊，但是故意再做错一个动作，你看出来你就太厉害了。哎，我这样向后走啊，插秧啊，哎，你注意看哦。好，你猜猜看我插秧做错哪一个动作？我向后走了。哎，哪一个农夫那么厉害哈？拔一下秧插五下，哪有这种人啊？没有的啦，农夫，哎，农夫总是拔一下怎么样？插一下，拔一下插一下，拔一下插一下，拔一下插一下了。哎，哈哈哈哈。哎，但是我从小的就做这个，你猜我在种什么？对，我在种花生。哎，那为什么种花生哦？它当然需要用土盖起来呀，才有土壤、空气、水分、阳光，它才会发芽。你有铺路的话，哎，没有盖起来，鸟来吃了；没有盖起来，也不会发芽。那请问，为什么不是用手去盖，是用脚去盖呢？啊，为什么呢？为什么用脚去盖呢？不是用手去盖呢？对了，因为你用手去盖，速度太慢，而且你腰很酸，所以用脚很方便嘛。哎，我一辈子就 get stuck 在台南光庙乡乡下地方了。我爸爸不过是农夫一个，他除了三个自己的名字，这三个字以外什么都不会念，也什么都不会写，一把锄头，一顶斗笠，怎么可能培养出儿子来到世界各地去宣教呢？哎，你看从前的咒诅过去了，我能够一旦就翻身。上帝莫大的恩惠，自从我22岁因为思念信了耶稣以后，所有一切通通都改变了。这是救恩的奇妙，信靠主耶稣基督，神何等的伟大呢？第一，我们来看罪恶感的捆绑，如何扭曲一个人的思想，扭曲一个人的情绪，扭曲一个人的行为。过去的罪过如同鬼魂一般吞吃着我们的良心，使人产生午夜梦回，良心控告，无法可以安息。哎呀，我就碰见一个人，我到那里去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妇女50几岁来说，李牧师你还认得我吗？请你们记得，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马路上碰见我，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李牧师你还认得我吗？有的时候200个人听，300个人听，1000个人听，我实在认不得谁是谁。所以你来的时候就说我是某某人，你还认得我吗？我一定说认得认得认得。哎，那个人说，哎呀，你还认得我吗？我只好盯着他的脸看，看了2分钟，终于看出他是谁。哦，30年前某某大学，我担任团契辅导，他是当时的导生。哦，经过30年已经变化了，生了小孩子了，结婚了。他告诉我说，我一生非常悲惨，都是你害的。我说哇，我说怎么了啊？我就回想起，哦，从前那个大学，7、8个基督徒邀请了1、2个慕道友，我们坐在草地上夕阳会唱唱基督教的诗歌。结果他当时是慕道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跟我的男朋友彼此相爱，但我们还没有结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那件事呢？那我看其他人都没有兴趣，只有他一个人愿意讨论，所以我没有回答他。他说，你没有回答我，害死我了。我说怎么了？ 他就讲，他说我真的跟我的男朋友发生了关系，可是我的男朋友觉得我太随便，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把我一脚踢走了，从此以后我心里有严重的自卑感。这样到了美国留学以后，在一座大学城里读书，哎呀，从台湾香港来了很多优秀的基督徒，他们长得人又高又帅，灵性又好，他们都追求我，想要跟我做男女朋友，但我一想到我是一个不贞洁的人，这些男孩子道德那么高尚，我实在配不上他们，所以我都不敢接受他们的爱情。直到有一天，现在来到某某州，在这里工作了，结果自己有一个离婚的男人来追求我，我心里想，这下配了，我既不是处女，他也不是处男，所以我们就交往一段时间以后结婚，想都没有想，为什么他会跟他的太太离婚呢？结果我跟他结婚这将近20年的时间，天天用眼泪洗脸，哎呀，我已经离家出走5次了，现在小孩子都已经上了大学了，我能做什么呢？我认了吧，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了。我听完这个悲惨的故事以后，心里为他难过。哎，不过他最后还是有良心，他说，牧师，我其实是抱怨讲讲自己一生悲惨的遭遇，其实你是没有责任的。他讲对了，我有什么责任呢？他自己做的决定呢，他掌握他自己的人生啊。但我知道一件事，决定你现在人生境遇的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你现在的反应跟态度。为什么上帝已经饶恕你了，你却不肯原谅自己呢？为什么因为以前一次的错误影响到你现在的反应态度跟心情呢？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5章17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耶稣已经原谅你了，你为什么不肯饶恕自己？这两句话讲得非常漂亮，所以我念完以后你们就念一次哈。决定你将来前途的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的反应。预备，来。决定你将来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的反应。决定你人生命运的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你内在的心境。因为你如果靠信仰的力量，靠着耶稣的同在，内在的心境就能够创造带动外在的环境。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医治，你很自然就能够接受另外一个人他所付出的爱情，你能接受爱情，付出爱情。前几年我被邀请到四川大学去演讲，当时四川汶川的大地震刚刚过了1年，因为死了非常多的人，很多家长死了学孩子就是学生，也有很多的孩子就是学生死了父母。那每一个中学跟小学都有一位辅导员，这辅导员工作负荷量非常的重。就过了1年以后，四川省教育厅说，你们每一个人都 exhausted，的分奥都已经不行了，来来来，我们请了国外的专家跟你们演讲。我一听说他们是心理辅导员，而且负荷工作这么重，所以我就向他们讲到，主要讲的就是我自己在生长过程一生当中遭遇到的伤害，如何能够自己走过来。他们听了很受用。结果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去买了一个蛋糕，我还以为要切蛋糕给我们吃，没有想到这100个人是四川民族大学成都，他们竟然每一个人上来以后用手指头挖一块蛋糕走到我们面前，我还以为要给我们吃，没有想到他竟然一来的时候抹在我们额头上，抹在我们鼻子上，抹在我们头发上。我开始有点生气了，哎呦，等一下还要洗头发，等一下，哎呀，我心里真是不畅快啊。我问他们说，哎，他们在干什么？旁边那个人说，这是他们所表达最高的敬意。哇，他们表达最高的敬意原来是抹蛋糕在我脸上啊。哎， 结果有一个辅导员，他们夫妇一个在中学一个在小学，就是做辅导员，他走到我台前跟我讲了两分钟话，哎呀，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四川省教育厅请我们去演讲，我们不能用宗教语言，但是要把基督教的思想跟道理介绍给他们，让他们了解这个事，难度非常的高。你不能用基督教的语言啊，人家是教育厅办的，又不是请你来传教。可是我已经泡在基督教里面四十几年了，哎呀，我出口起来都是耶稣啊、基督啊、信心啊、盼望啊、圣灵啊、罪恶啊，怎么办呢？所以我就用一般的语言跟他讲，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无论如何，你猜他们听得出来听不出来我是一个基督徒？你们猜？哎，听得出来。哎，最后有一个人就走上来，他告诉我一句话，牧师啊，他是都称为博士了哈，就是我这个牧师，他这样说，博士啊，我们家死了两个孩子，过去这一年每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摆四双筷子四双碗，我的太太坐我对面，我坐这里，这里有空的一碗饭一双筷子，这里有空的一碗饭一双筷子，每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招呼说，儿子啊吃饭吧，女儿吃饭吧，我们活在过去悲惨的记忆里，但今天听了你啊这四天五天的演讲以后，我们决定一件事，我们应当把这两双碗收起来，去面对新的人生，从此以后跟过去这些悲惨的遭遇说拜拜，毕竟我们还有未来的人生需要去过，需要去生活。你的演讲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哎呀，我听完以后心里真是非常高兴，过去所有的这一切已经过去了，你就应当让它过去，也从今天开始，上帝能够祝福你有个崭新的人生。哎，你们说说看我所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哈、哦、哎，绝对有道理的请举手，我看一下，拜托拜托。哎，我们的人生啊，虽然过去有过错误，但上帝已经赦免我们，我们也应当原谅自己。第二个是沮丧的破坏力。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有人就邀请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去见见我儿子啊，到我家里来。我儿子啊，哎呀，现在有非常多的困难。他是这样，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绩呢被抄错了，所以没有能够进入理想的大学，好不容易两年制的念完了。你们如果知道两年制的大学英文叫什么，你的英文就太厉害了。两年制的英文叫什么啊？对，刘铁林来美国几十年，他讲的非常对，叫 Community College， 叫两年制的大学，得到好的成绩进入了州立的大学了。去了那里以后不适应，人家问哪里来的， Community College 来的啦，大家都轻看他，他就心里很受到伤害，竟然不肯去学校念书了，应当怎么办呢？哎呀，我去跟他谈，就把我这一生所遭遇的挫折讲给他听。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中文环境服侍，偶尔有机会在英文环境服侍，所以我当时祈求上帝给我最好的英文语言能够讲给对方听。从小长在英文环境的，虽然不容易，但somehow上帝祝福让我的努力有一点结果。一生遭遇到的挫折很容易就在一个人心中产生一种绝望无助这种沮丧的感觉，特别现代社会生存竞争十分剧烈，加上人与人中间的疏离，使得患沮丧症的人越来越普遍。现代患沮丧是20年前的两倍，平均每八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一生当中必须接受沮丧的治疗。所谓沮丧有这三个最主要的现象，第一，自己觉得没有能力可以掌握人生的方向， Beyond my control。 第二个，深刻的无助感， Helplessness。 第三，低落的自我形象， Low self-esteem。 所以他们几乎放弃了人生的努力。但感谢神，我们基督徒应当欢呼，有神同在，有神与我同工，有神与我同行，有上帝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那只要你有这个信心，只要你这个内在的心境，你外在的环境会跟着转变来符合你内在的心情。所以我们都要依靠主，从牺牲品的心理转变成为得胜者的心理。一个是 victim， 另外一个呢是 victor。 牺牲品把注意力集中在环境的艰难，人生只剩下叹息。得胜者把注意力放在怎样可以创造结果来改变人生。一个心态是怪罪别人，怪罪基因，怪罪父母，怪罪社会，怪罪美国总统，怪罪校长，怪罪所有的。另外一个说怪罪别人不会产生好的结果，我自己负起责任来改善我自己人生未来的前途和命运。你说哪一个会更有效果呢？一个思想是灰色消极的，一个思想是积极进取的。你依靠基督教信仰的力量，比较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圣经经常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得胜有余了。情绪，一个让环境来控制心境，一个用心境来带动环境，就基督徒信仰美丽的地方。一个对内产生无助感，对外产生仇恨心理，另外一个他对内有自信心，对外产生乐观的态度。做这个改变，环境的牺牲品还是环境的创造者？简单到像电灯开关一样，你啪一下就改变，就真的改变。但也困难到一个程度，一些人20年的时间没有办法改变过来。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做这个简单的动作，说上帝请你帮助我，让我有一个简单的信心，相信上帝在你里面有无限的可能性，你可以脱离沮丧。要沮丧我也很有资格，我大体上我维持一个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的机会跟挑战。上帝也某一个程度上祝福我所摆上微小的服饰。第三个，害怕很容易瘫痪一个人的行动，害怕容易瘫痪一个人的行动。所以1982年我在这里牧会，在我们康郡教会，当时我们使用好像是不是 Creekside 的Jewish Community Center， 有没有人还记得那里啊？哎，那个时候我们在那里聚会哈，好像后来改变到什么 Bryce Road 还是 Rice Road 还是啊 Tyson Road， 对了哈。好，那有一个故事我讲给各位听，他们已经很早离开这个教会，差不多20年，他们也有了自己很好的生活。你们不必去推测这个人是谁，大部分你们会忘记的，你们不记得的。那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女孩，20岁左右，她呢就在 Tweed Boulevard， 跟我们680交界的地方，那附近有一个 Wendy 的 Hamburger 店，你们现在记得吗？ Tweed Boulevard 跟680，那一条路是叫680还是780啊？叫680。 好， 好，她在那里 Wendy 那里打工。哎呀，漂漂亮亮，可爱可爱，白天打工虽然赚不多的钱，不过晚上哈，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那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很多人对东方人有兴趣，因为东方人在他们印象当中认为是比较温柔的，比较会理家的，所以白人喜欢他，黑人喜欢他，华人也喜欢他。那他20几岁，也有结婚的需要，有情感的需要啊。哎，那等到人家跟他玩真的，向他求婚的时候，他就产生非常奇特的反应。原来他10几岁的时候，父亲在台湾对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母亲也在，3个儿女也在。那母亲呢，就对父亲这样说：“我先到美国去奋斗。”打拼，我去了如果有身份，生活已经很稳定，会回来接全家人到美国团圆。啊，没有想到，哎呀，到了美国以后住在 LA， 竟然碰见大学时代的男朋友。 两个人又要好起来，通常中文说这个叫做死灰复燃。结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国这里竟然允许这样的人结婚，可是在台湾有婚姻。等到过几年他得到身份，要申请女儿到美儿女到美国来团圆。家庭协会说，怎么会在美国婚姻有婚姻，在台湾也有婚姻呢？唯一的方法，你三个儿女可以到美国去跟妈妈团圆，是一定要跟丈夫离婚。所以这个丈夫含着眼泪，为了三个儿女的前途，就签了离婚证书。三个儿女到了美国以后，不可能在洛杉矶住，就住在我们这附近，到教会来聚会。他们也信了主，受了洗，但他心理上非常困难。一个婚姻，你看那么久的时间，爸爸妈妈的婚姻都保不住，可是有感情上的需要。等到白人黑人向他求婚的时候，他就打鼓，这样打，咚咚咚咚咚，退堂。哎呀，不过在我们教会久了以后，逐渐耶稣也医好他心里的伤痕，感谢上帝。后来他也有很好的机会结婚，现在养了很可爱的儿女。我们内在的矛盾、内在的冲突，上帝可以解决。我们可能很想结婚，又很害怕结婚，这种心理情结上帝是知道的。害怕如何瘫痪一个人的行动呢？从下列的因果关系可以看出来：害怕我可能失败，因此不敢投资，所以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害怕我可能受伤，因此不敢交朋友，所以不可能人际关系援手；害怕我可能失恋，因此不敢谈恋爱，你就不可能情感成熟到一个程度可以结婚；害怕我可能犯错，不敢尝试，你就很难享有成功的果实；你害怕搞砸了，不敢负责任，你就很困难升迁更上一层楼。所以马太福音25章25节的时候，我就害怕把上帝给的1000两银子都埋藏在地里，等到上帝回来算账的时候，把地上的银子挖出来说，喏，这1000两银子还在这里，因为我藏的时候插上一块牌子写此地无银1000两。哎，果然都大家都相信呢，说这里没有银子，现在喏，还给你了。主耶稣，你猜怎么说？你就又饿又懒的仆人，你说我是一个忍心的人，其实我不是。不过你既然认为这样，我这么严厉，你至少可以把这1000两银子放在银行里面，至少可以取一点利息。哎，一个人一旦害怕以后，连把钱存在银行可以生一点利息的这个思想、这个创意都没有了，他整个人钝化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做牧师认为牧师应当常常替教会的弟兄们姊妹创造机会，让他们彼此认识，因为他们如果不在教会里面找结婚对象，到哪里去找结婚对象呢？所以只要25岁以上的牧师就应当关心。哎，结果结果我辅导的大学生中间哎呀，就有两个人，现在团契40-50个人聚会嘛，我看一个女的很喜欢一个男的，我怎么知道这个女的很喜欢一个男的呢？因为当一个女的很喜欢一个男的，她眼光看那个男的眼神不一样，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女的在喜欢这个男的，因为她看那个男的眼神就像师母从前看我的眼神一样。哎呀，我就对那个男的说，去追一定成功。就那个男的有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他为什么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呢？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有11根手指头，你猜第11根手指头都长在大拇指旁边还是小拇指旁边呢？你能猜哈？大拇指旁边还是小拇指旁边啊？大拇指还是小拇指啊？ 两种都有，不要吵了。哎呀，五岁的时候动手指切除，他终于恢复十根手指头了。不过五岁以前，其他的小朋友都不肯跟他玩，每一次他就说让我玩玻璃弹珠嘛，让我玩玻璃弹珠嘛，大家就把他推开说不要你玩。为什么不要我玩呢？我们只有十根手指头，你有十一根手指头，我们哪里玩得过你？哎，小朋友都不肯跟他玩，真的是会自卑。所以我去劝他说你去追一定成功，你猜他怎么回答？我没有见过思想这么奇特的人。他说哼，像我这样的人还会有人爱我啊？会爱我的因为他没有人爱，一定是因为他没有人爱。既然他是没有人爱的，为什么要我去爱他呢？哎呦，这是什么逻辑啊？哎呀，真的有人有心理这么严重的自卑感，害怕他已经吃了太多次失败了，现在再去追求一个人的话又失败的话，那么又心理上一个打击，还是免了吧，这样我比较安全，什么都不做，那我就很比较安全。哎，你猜什么都不做很安全的人，他失去了一个什么？失去了一个机会，他失去了成长，他失去了人际关系所带来的祝福。你要相信上帝是爱你的，为你一生有最好的安排。哎，我们有哪一个人没有缺点呢？要讲缺点的话，我一箩筐。对，哎，像我有什么缺点呢？我身高只有 173.5， 我没有到达180，我的小腿哈不是相当健壮，我的肌肉一直是瘦瘦的。初中跟高中我跑100公尺每一次都跑17秒多。哎呀，很多人都跑13秒左右的，我只能羡慕他们，我练习了好久只能跑15秒多一点。你看我的体能也不够好，但感谢上帝哈，我所缺乏的地方上帝就补足了。我也没有机会学钢琴，我现在会弹钢琴的男的那是我敬拜的偶像。男的会弹钢琴太厉害了，我们教会有没有男的会弹钢琴啊？刚刚伴奏那个伴奏是男的。哦，对，我们教会原来有男生伴奏，也有女生伴奏，感谢神，我没有注意看。哎，感谢上帝哈、哦！哇，我们教会有男生会弹琴，有女生会弹琴。那我现在不再自卑，为什么呢？我看见很会弹琴的人，发现他花很多的时间弹琴，他没有时间练习讲道，所以很少弹琴的人讲道讲得很好的。我们说这个叫做代价的定律，你要某一方面很成功，一定牺牲了另外一方面。但我因为另外那一方面没有很好，钢琴也没有很好，跑也没有很好，我运动也没有很好，所以我就专心读圣经跟练习讲道。我们说这叫补偿的定律，你在某一方面有损失，不是很厉害，你自然不在那一方面花时间，你就把上帝所给你的这一份练到最好，对人类做出贡献。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我看见很会弹琴的人，我就心里想，上帝他很会弹琴，他服侍得很好，但我因为没有时间练琴，所以我就练讲道吧。所以哎，感谢神，我每一份都能够被神用。哎，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请举手。是上帝最伟大的地方，每一个人一点小小的恩赐都能够被神所使用，因为神宝贵的应许是这样说，以赛亚书43:5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约翰福音14:27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一书4:18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彼得前书5:7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哈，有这宝贵的应许，任何时地空间上帝能够与我们同在，美得无比。1979年8月20号，我在San Francisco下了飞机， 要到金门浸信会神学院，在金门大桥的北边一点，萨萨利岛的附近，叫 Marin County Mill Valley 的地方。我在念神学三年，哎，好大的勇气念土木工程，虽然念了原文，不过我们英文的听力非常的差，到那里竟然在英文的环境里面去念神学的硕士学位。我到了那里以后，压力非常巨大，同班的都是白人，只有我一两个黄种人。我在那里上课半年的时间，什么都听不懂。到了半年以后，忽然听懂了。我发现其实老师以前讲的那些英文，我都知道单字，只是台湾的英文老师发音跟美国人不一样。哇，压力非常巨大。当时压力有多巨大了？我住在 Berkeley， 两个女儿，一个 Christine， 一个 Joyce， 一个九岁，一个五岁，一个念小学四年级，一个念幼稚园，故意降低了一年。过了两个礼拜，他们不肯去上课了。我说 Joyce， 你为什么不肯去上课？我就拉着他的手要走一个 block 到达 Marine School， Berkeley 那里有一个学校叫 Marine School， 在 Berkeley 这个都市跟 Marine 交接的地方。他说，爸爸，我不去上课。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上课？他回答我一句话，到现在不会回答。他说，爸爸，是你要来念神学，不是我们要来念英文的。哇，你叫我怎么办呢？口袋里面只有带$7,000来，$7,000每一个月房租、生活、汽油、保险，花掉$1,000，七个月以后我就没钱了，我怎么办呢？然后走到一半以后，他干脆蹲在地上，他不肯走了，我只好抱他起来，继续到学校上课。我说 ，Joyce， 你为什么不肯去学校上课？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到现在我不会回答。他说，爸爸，老师自己不学中文，为什么要我们学英文？你说我怎么办嘛？我1979到1982，但感谢上帝，念了三年以后，神学毕业，后来到这个教会1982七月一号开始服侍神。当时的几个元老现在都还在，我们非常感谢马庆华弟兄、Florence、方佩姊妹，他们所给予我们的。刚开始的时候的支持，我到现在还非常感激。哎，我在最困难的时刻那三年，哇，我唱一首基督教的诗歌，哎，那一首基督教的诗歌唱了以后，真的，当我1982年6月底毕业的时候，再把我的支票簿掏出来看一看，我到底还剩下多少钱。哎，我来的时候带$7,000，我毕业的时候再看我的支票簿，$7,050，差了50块。哎呦，竟然不花钱把三年的神学学位都读出来了，都读完了，在美国不容易的。哇，就是这首诗歌的力量。有没有人想听我唱这首诗歌？有没有？有吗？有哈，这首诗歌是这样唱的：主能带领我经过旷野路，我只要跟随主脚步，主能带领我经过旷野路，我只要跟随主脚步。今日路程主赐力量，明日需要预备走向。主能带领我经过旷野路，我只要跟随主脚步。哎，觉得这一首基督教的歌真是好听的，请拍手。哇，基督教的信仰真是有非凡伟大的力量。即使你是从台湾到了美国，即使你的英文听不懂，上帝还是能够帮助你。在三年以后，你的存款没有减少，你的儿女现在在美国长大，跟白人结婚，你现在到世界各地去宣扬基督耶稣的福音，最少1万到2万个人归主，你出版了130本书，是上帝非常伟大的地方。只要你肯信靠他，你会经验到 上帝的大能和神迹，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向你做见证的。你看第四，非安全感这个苛刻的工头，如果我们从小的时候缺乏安全感，因为父母从来不鼓励我们，师长很少给我们正面的评语，以致你觉得没有安全感，缺乏自信，你一生会在非安全感这个苛刻的工头他的鞭身底下去破自己，想要证明自己给上司看，证明自己给爸爸看，是何等沉重的心理负担。我看了一本书，那一本书提到有一个人名字叫 Arthur A-R-T-H-U-R， 他因为从小没有被肯定，所以他一生的工作就是证明给上司看，证明给爸爸看，所以他进入保险公司以后每一天工作12-13个小时，结果他在保险行业里面果然做得很好，被提升为区域的经理，但他40几岁心脏痛了，送进医院里面，医生说你有3条血管通通阻塞，你工作的压力太大太紧张，以致你那个肾上腺素荷尔蒙分泌太多，经过化学反应以后你的血管现在阻塞很多，你需要开刀。他开完刀以后躺在病床上想说，我做的这些工作的成果是用生命换来的，值得吗？我值得这样吗？如果你有这种心理情节，你可能变成 workaholic， 你有可能像日本人常常说的过劳死，叫脆死，因为你每一天得不着完美的休息跟安息。感谢上帝让我每一天晚上睡觉闭起眼睛的时候，我所看见的是美好的景色，橄榄山、基督书院、荠菜总会营地，我在世界各地那里宣讲基督耶稣的福音，上帝啊，你的恩惠与我同在，结了佳美的果子，我想起人生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充满上帝同在的，我的内心有平安，有喜乐。你要经营的是丰富心理，而不是贫穷心理。贫穷心理是这样，要证明自己给别人看，丰富的心理是只要自由自在的活出自己给上帝看。一个经常在保护自己，想要得占有跟得着，一个乐意奉献自己，给予跟付出，一个经常在害怕别人抢走机会，一个相信我给别人以后上帝会赐下机会给我们。事实上如果你有安全感，你的事业更容易成功，因为一个有安全感的上司自我已经得到肯定，他不需要压迫其他的他是下属，反而他已经自我肯定，也乐意肯定别人，给别人机会，是更容易成功的。所以箴言10:24这样说，恶人所害怕的反而临到他。你害怕自己失败，失败更可能临到你。你害怕没有办法处理婚姻，会离婚，所以你经常过分的注意你的先生在外面会不会有外遇，每一天回来检查他口袋好几次。哎，后来先生发现你缺乏安全感的心理，每一天对他约束太多，反而更可能发生摩擦，以致离婚的可能性会增加。这圣经所说的，恶人所怕的反而会临到他，那义人心里所愿的，依靠神必蒙应许。心里记得你是流通神恩典的管道，建造安全感经过这7个步骤。你不要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外在环境上，因为外在环境非常容易改变。你应当建造在圣经真理的上面，因为它是永恒的道理根基。我今天中午说过了，即使天地所有的物质世界通通都废去了，也是说他所讲的真理是永恒不改变的。所以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圣经真理的上面，你就有心理自尊，从心理自尊产生心灵上的安全，从安全产生乐观的情绪，从乐观的情绪产生建设性的行动，从建设性的行动带出了小成功，最终进入善性循环，你进入荣耀神帮助人美好的善性循环里。所以约翰福音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并且我也要爱他，向他显现。所以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就是我们放弃小我，服侍周围的人，舍己忘我，乐意奉献，上帝更容易祝福你，因为这样的人上帝会向他显现。神的命令就是要你有健康的自我形象，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神的命令就是要你有健康的自尊，有安全感，你活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这样你才能够接受爱，付出爱，丰富化人生。李师母跟我相处了38年以后，最后蒙召建筑，但我很感谢神，我向上帝祷告，如果我已经63岁，你觉得人生已经够了，那么我也很乐意继续服侍上帝，维持单身。但如果你还愿意我结婚的话，我相信你会有最好的安排。我哪里想到第二个师母，她愿意把她一生所有的幸福交托给我们，所以我很感激上帝非常好的安排。师母，现在的师母跟我同心合意服侍神，请你站起来，我们替他的勇气献上感恩。第五个，自卑的心理情节容易扭曲了我们的视观，断送了机会。我说男的哈，有一点心理情节都叫阿雄，我暂时都是这样称呼了哈，或阿辉。女的如果有心理情节，我们暂时就叫他阿花好了哈。哎呀，他拒绝去面试，反正他们不会要我了，何必多此一举呢？但上帝常常会有出人意外的安排，请你记得，神真的很爱你啊，在我身上就是，你怎么可能想象台南县关庙乡，我小学时代没有出过我们家的山沟，没有，小学时代怎么可能后来到台北去念大学，怎么可能到美国来留学，现在到达世界各地，欧洲我去过法国、意大利、德国去讲道，还有苏俄、还有芬兰、英国都去过了，东南亚国家也去了，中国很多地方也去了，美国更是，美国凡是有盾的地方我都去讲过道了，美国有波士顿，还有什么盾啊？哎，美国还有什么盾啊？啊，华盛顿还有呢，还有 Houston， 哎，我们加州还有什么盾呢、啊？哎，真的有三盾，对。好，那欧洲凡是有冷的地方，我都去讲过，到欧洲冷特别多，美国是盾特别多，欧洲是冷特别多 ，England、Scotland、Ireland、Switzerland、Holland， 还有什么冷啊？哎，你们不知道欧洲冷最多啊？哎呀，中国凡是有州的地方，我大部分都去讲过道了。广州我去讲过道了，苏州我去讲过道了，还有杭州我去讲过道啊。中国还有什么州啊？啊？非洲，非洲还没去过。中国没有非洲了，中国没有非洲了。哎哎，中国还有什么州啊？哎，你们知不知道中国有没有柳州啊？在福建省啊。哎，我们的几何中心是在哪一个州啊？几何中心你能撑起来，中国的地图会平衡的。几何中心在兰州，对了。哎，大部分的州我都去讲过道了。哎呀，乡下孩子真的上帝非常伟大，我本来该死的竟然没有死，上帝非常的伟大。所以请你记得，你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充沛的自信心。自信的人跟自卑的人，我们所说的自信可不是自义啊，而是一种健康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心。自信的人跟自卑的人有这几点差异，一个思想上比较积极，一个思想上比较消极，一个面对人生的机会跟挑战的时候比较敢冒险，一个缺乏勇气。面对逆境，自信的人乐观的面对，自卑的人会沮丧低沉。工作，一个敢创新尝试，一个但求无过，一个 人格上有比较好的自我整合，一个比较多自我冲突，在关系上乐意肯定别人，人家也愿意帮助他成功，一个人际关系比较僵硬，不太容易成功。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有健康的自信。那从自卑进入自信这个过程，我现在跟各位分享一个圣经上所记载美丽的故事。我们说心理情节如何使你丧失机会，这个图等一下我会仔细解释，但我们现在呢先讲一个圣经上非常有名的故事。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约旦河以后，进入迦南地，上帝应许把迦南美地赏赐给他们为业。第一座他们所面对的是耶利哥城，结果上帝说你们要攻克耶利哥城，方法跟所有历史上攻城的方法都不一样。各位都知道中国一直到清朝中叶以前至少2000年的时间是世界上的超级强国，我们非常强的是唐朝、汉朝，还有一个朝代我们非常强，叫什么朝？秦朝。当时的生产能力 GDP 是占全世界的 60%。 南宋虽然武力比较弱，可是南宋的经济还是占全世界的 60%。 你知道中国的经济多好吗？丝绸在杭州那里已经纺织成功了哈，蚕丝做的非常细的衣服那么漂亮哈，经过丝路以后运送几个月到达罗马，这是阿拉伯国家。我告诉你价钱是多少，1两的布匹换1两的黄金。你说中国拥有多少黄金？1两的布匹换1两的黄金回来，所以中国经济非常的强。我们中国古代在攻城的时候，秦始皇要攻城，其他朝代要攻城的时候，你们听过哪几个计策？第一个云梯，第二个挖地道。中国攻城有没有挖地道啊？还有呢，火攻，你把火射进去，哇，那里燃烧起来，他们救火没有力气了，就城墙上没人，你就爬进去了。还有呢，创城锤，你们有没有听过创城锤啊？那个城门关起来以后，后面堆了很多沙包啊，你怎么打得开？哇，几十个军人创城锤，那个创城锤非常重，就向前冲锋，底下有车轮去创那个城门，创城锤。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但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的方法都不是这样。你们前面6天的时间，祭司走在最前面，不准作声，绕行一圈回去了。到第7天的时候，祭司走在前面，绕城7圈完了以后，祭司吹响打击鼓响，所有人大声的喊，城墙就倒塌，你们就进去了。你们听过历史上攻城是大声呼喊的，有听过没有？这一招有没有听过？没有。所以可见圣经这个故事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教训在里面，因为历史上没有听过这个。以色列民族所经验的神迹，事实上出埃及就是离开旧我，进入迦南就是圣灵内住，要攻克耶利哥就是我们旧的我、旧的人，要建造一个新的自我形象。你的方法是呼喊，信心的呼喊。我们这一生经常有嫉妒、自卑、愤怒、沮丧、惧怕、放纵、焦虑，这是你从你心中的旧人，你还没信耶稣以前，祭司呢所留下来的潜意识习惯、思想跟反应，不容易克服，不容易取代成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不容易。那你要攻克这个怎么办呢？圣经说唯一的方法是呼喊，你要天天宣告神的话语。下一章，让嫉妒变成和平，让神的道，让自卑变成自尊，这是你内在的心理的城堡。愤怒变成仁爱，沮丧变成喜乐，惧怕变成自信，放纵变成节制，焦虑变成平安。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呼喊，你呼喊圣经的真理。我今天中午说过了，一定要呼喊多少天？20天，你的人格就重新塑造， 你相信这个是真的，我从焦虑会变成平安，我从人生没有意义价值变成有意义价值。你必须呼喊圣经上的话语，那这样呼喊21天以后变成真的。所以我现在告诉各位，你信心呼喊的方法来重新塑造你整个人格，从旧我变成新我，从魔鬼辖制变成圣灵所给予你的自由。你要靠信心呼喊，如果你有罪恶感，你应当这样呼喊：神爱我，我是神的儿女，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了，有谁能控告我呢？这是约翰一书3章1节，你必须呼喊。如果你有沮丧，你应当呼喊诗篇62篇第5节，说我的希望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你要呼喊以赛亚书43章第5节，如果你有害怕，你现在可能哎呀，工作啊 lay off 啊 mortgage 啊，你有害怕，但你要呼喊以赛亚书43章第5节，说神与我同在，我必不惧怕。如果你有非安全感，你应当引用哥林多前书2章9节，这样呼喊：神为我的一生已经做了最好的安排，上帝为我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你要这样呼喊。如果你有自卑，你应当用哥林多后书9章15节来呼喊说：我知道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知道某处主能用我。你只要喊了超过20天，这些话会进入你的潜意识当中，来影响你的行为。我要告诉各位哈，改变人格有许多个可能的方法，一个是你的思想改变以后，你的行为改变，整个人格改变。还另外一个方法是很少人知道的，是你的行为先改变以后，你的思想跟情绪会跟着改变。大部分的人都使用前面的方法，思想改变，情绪改变，要行为改变。现在我要告诉各位，圣经说凡是听见主耶稣这个教训就去行的人，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你要照着圣经的教训来行，只要21天，你的心里就很自然就会相信。你即使感觉不像，你也要这样呼喊，你感觉不像我是神的儿女，你还是要说我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经上就是这样说的。依靠你的感觉不如依靠神的应许，依靠你个人的经验不如依靠圣经上真理的话语。所以只要你做这个，你心中的那个城堡，整个人格会重新塑造。我告诉你，耶利哥城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因为历史上没有工程是这样攻的。因为旧约经常是在讲新约的故事，所以故意上帝在圣经当中留下耶利哥城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你那个内心的城堡是如何可以再建造的。这解释你们大概从前都没有听过哈，没有听过哈，这是确实最正确的解释。但如果你今天肯做这样的工作，我就告诉你，你可以画你一生从前的咒诅成为现在跟未来的祝福，上帝一定能够在你心中完成这医治的工作。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上帝，你有足够的能力化解我们过去人生的咒诅，成为将来的祝福。你在圣经里面的应许是何等宝贵，就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到19节那里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上帝啊，在这世界上我们活到10几20年，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思想情绪反应跟态度都已经扭曲，我们需要你的教诲，你圣经上的真理来重新塑造我们的人格。但可惜我们的信心常常是软弱的，我们的生命也常常是贫穷的。我们需要你，我们谦卑的来寻求你，让你的生命现在做医治的工作，圣灵来恩膏我们心里的伤痕，抚平我们从前的创伤，使我们可以经验到基督教的信仰如何帮助我们， 能够活出现在的和平而不是嫉妒，自尊而不是自卑，喜乐而不是沮丧，自信而不是惧怕，我们就能够经验到上帝你的救恩在我们里面工作所带来美好的效果。我恳切向你祷告，为会众向你祈求，我们中间有多少的人一生当中在某一种的政治环境，某一种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被伤害，但上帝，这些伤害可以得医治，这些伤害催逼我们来到你这里。我祈求上帝此刻用你慈爱的手触摸我们心里的伤痕，使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主，你做这荣耀的工作，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主，你在这里做这荣耀的工作，我们有多少人心里的伤痕需要耶稣基督慈爱的手来触摸，来医治，来抹上圣灵的膏油。主，你做这荣耀的工作，荣耀的工作，我们爱你，我们乐意来侍奉你。求你将我们的眼睛从自己转移到你这里，求你将我们人生的中心从自我转移到你的宝座，我们就在此刻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得着医治，成为你手中喜悦的作品。我们原来都是你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你呼召我们要去行的。跟神此刻降临到每一颗谦卑的心，能够得着你，得着万有，想到你的话语比起物质宇宙要更坚强更恒久。我们要信靠你说，当你引进新天新地，所有的存在都已经改变的时候，你的话语不改变，我们跟你的关系也不改变。何等美丽的盼望，何等美丽的未来。主，我们相信你，求你做这荣耀的工作。谢谢你垂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